世界上讲的自由其实不一定都有不一样的地方。我们上一堂也是从一般的观念来谈自由，这一堂呢，我先说两个比较所谓学术一点名词哈。学者一般讲自由有两种，一个是叫消极的自由，一个叫积极的自由。消极的自由呢，是过去大概17世纪以后，尤其是美国革命所非常强调的，就是只要没有犯法，那么人有权利或者自由讲话，这个叫言论自由啊。有权利或者自由，只要没有犯法，我有言论的自由；只要没有犯法，我有活下去的自由，也就是我没有犯法，没有犯什么杀人什么等等法，你不可以关我，你不可以杀我，我有生命的权利，我有讲话的权利。然后只要我没有犯法，我高兴怎样赚钱工作，要做什么都可以，这个叫消极的自由。你说这很不错，为什么叫消极的自由？因为这里还是说只要没有犯法你可以做这些事情，犯法不行了。这些东西基本上还是你要在法律之内，你可以发挥你的权利来做哈。这个跟以前的世界的确不大一样，比17世纪更早的时候，或中世纪的时候，或者像我们中国历史上，恐怕也有这个困难哈。就是你从你只要没有犯法，你高兴做什么就做什么啊！我今天要送报，我要开计程车，我要做厨师，我要开一个店，只要没有犯法，我就可以去做这些事情。但是在以前没有那么容易。各行各业常常有它的限制，所以西方很长期的时候，甚至你世世代代，有人说是封建社会特点，你只能做这工作，你不能换工作，所以你做铁匠，你就是 Smith， 你的姓都是 Smith， 你的儿子也叫 Smith， 你的孙子也叫史密斯，史密斯就是铁匠，就是说你世世代代。一代一代的都只能做铁匠，所以你叫史密斯先生。你是做裁缝的，你做裁缝，儿女做裁缝，孙子也做裁缝，你不可以换职业的，所以你就叫 Taylor。 所以伊丽莎白泰勒就是 Taylor， 就是他的祖先是世世代代做裁缝，他想要去做农夫都不行啊。很多西方人的姓就是那个职业，这不自由。我们今天工作的自由可以，只要你没有犯法，你要做什么都可以做什么。当然你也要自己负责任，你做了你开餐馆，你的厨艺实在不佳，那你要自己赔本了，那没办法，那自己亏了或者关。你开计程车但技术不好还撞到人，你要关起来，这没有办法，就是你要自己负责。这是消极的自由，只要你没有犯法都可以，这是很大的自由，是我自己也很喜欢的，也有很多的学者认为这是主要真正的自由。但是在19世纪以后呢，就受社会主义的影响多一点，就有人觉得说我们不能只有这种消极自由，我们还有积极的自由。譬如说你要做厨师，那么做厨师哪里能够想做就做呢？那你需要有人能够提供，这通常就讲社会啦或者政府啦，提供你学厨艺的机会，也甚至提供你开餐馆的资本，让你能够做这些事情，这就有点社会福利国家了。这些有些人认为这是造成人更多的不自由，不过这种叫做积极自由。积极自由就是我们想要做什么，不但不被拦阻，而且有资源来帮助你来做这个事情。好，我们讲稍微容易懂一点的，就是我们有没有受教育的自由或者是权利。这个时候自由跟权利意思很像，我有没有这个。那我们现在就会说，像我们在台湾就会有这方面的积极自由，以前叫做强迫教育或者义务教育， 现在那太难听了，就是一直提供你一直读书读到读到十二年级，这是不用考试，你也不必担心没有钱啊，就是政府提供这个机会，那很多人认为这是很好的，但是这就是有个麻烦，就是这样政府就要做很多很多的事，那许多反对这种制度的就是说，这种其实把一切的责任推给政府，个人不会负责任了，然后政府变成一个大政府，现在我们经济危机都从这里来的，什么凯因斯的想法啊，罗斯福的想法啊，甚至社会主义想法都是这样。各位，这里有很多可以讨论的事情，我倒不去多谈这些，我只在讲说自由吗？如果有人能够提供我一直上大学，甚至我提供我上大学上到医学院，台大医学院，台大法律系，然后毕业以后，然后又能提供机会我可以做医生做律师，我觉得那很不错。对，我自己保证，只要想去读就有人给我这样的钱，给我这样的机会去，那很好。而且这不是家庭，因为家庭有人有钱有人没有钱是政府给你，这可能是好。当然了，也有人很多说这很不好。第一个，我都很非常怀疑有任何人喜欢去读台大医学院。各位，我们很喜欢做医生，或者你也不喜欢做医生，你很喜欢有医生的头衔和医生的钱，至于说要读那么多背那么多拉丁字，我很怀疑有多少人喜欢解剖尸体，我也不知道你会很喜欢那个东西。我们喜欢做那些，纯粹不是喜欢做那些，纯粹是后面的金钱和名誉的那个报酬很高而已，并不一定真的喜欢这些东西。真的，我看很多人，很多学生的自由，包括台大的自由，大概是能够翘课就好，这个是他最想的自由，而不是上课的自由啊。好，我们不去谈这个，我们就谈到说，有积极的自由，有消极的自由。在罪恶的世界里面，神也让神的儿女在这方面跟这世界有一些互动。我们也希望有这些消极的自由，包括只要没有犯法，我们的言论尽量自由；只要没有犯法，我们的职业工作尽量自由；只要我们没有犯法，我们人生是自由的。我们觉得是这样，不要动不动就有限制。我们也很希望，不管是教会或社会或者我们的父母，能够给我们机会，能够住者有其屋，我们不会被那个房东赶掉或者买不起房子那种痛苦等等啊。这能不能实现是另外一回事情，实现有没有流弊这也是另外一回事情。不过我们在罪恶的世界里面，即使是这些过去罪恶的事情会过去，罪恶的社会国家，上帝也希望我们在其中，保罗说的敬虔平安的度日。我们也很希望，不管是在罗马政府，保罗那时候说是罗马政府底下敬虔平安度日，我们也很希望包括在所罗门底下，大家过一个相当富裕的生活，这都不是罪恶，这很好。但是我们也说了，就是上一堂也讲，我们在这里也可以很确定的知道，就算你生活在最幸福的国家里面，不管是教育水准、文化水准，或者是经济，或者我们生活的都非常非常的好，如果你不认识上帝，不管你怎么样的，政府给你多大的，社会给你多大的自由，看起来台湾和欧洲都越来越走这条路。我知道物极必反，一定会反过来，但是现在是走这条路，这条路就是真的让你自由。这个自由的意思就是说，我提供任何一些你需要的物质的东西，让你吃，让你喝，让你玩。第二个，我解除任何一个限制你的东西，所以通奸在欧洲早就是合法的，不是罪恶。所以同性恋一定是合法的，不但是合法的，而且同性恋要领养小孩，他要按照他的自己方式来生活，政府都不可以限制，还要提供够多的方便，你不可以因为社会不可以歧视他们，这基本后面的理由都是没有罪恶这个东西。也就是基本上西方所走的路，我们现在东方所走的路，就是我认为是违反圣经的。圣经很强调有罪恶，圣经很强调我们的自由就来自我们的罪恶和情欲。那现在世人的办法就是，那如果因为这个罪恶，所以这个不可以做，那个不可以做，那就要不自由嘛，那我们就不要说这是罪恶嘛。现在西方还不太敢讲说杀人不是罪恶，但最起码杀人不需要受到罪恶的处罚，所以也没有死刑。前一阵那个什么北欧的那个杀人犯，好像他最多大概几年就可以放出来了，因为 对罪犯，如果是罪犯，其实现在欧洲这些大想法都不觉得他们是罪犯，觉得他们有病的人，罪犯要处罚，没有罪和恶，但是他们有病，有病就要医治，所以医院呢都像一个高级的监狱都像高级的医院一样，甚至五星级旅馆，你们在网上可以查查，瑞典、挪威这些地方的那个监狱都非常漂亮，非常舒适。他们的前提就是我们要对人好，那么不要人没有罪恶，不要伤害人，不要管人，不要让人强迫做他不想做的事情。那这个听起来很好听了，我也很喜欢。各位，我想我们的罪性每个人都很喜欢这个，没人管，我要怎样就怎样是最好。但是实在世人也不能够不承认一件事，如果我们都说法律都说人没有罪，就是要怎样就怎样的话，是会出大问题的。那现在大家不肯承认，但是现在社会的走向就是这样。那我们又不要回到什么白色恐怖啊、严格啊，我们要自由啊。像现在校园的霸凌事件，其实讲最简单嘛，就是没有管教嘛。但是你一样要管哦，人文主义又说这对同学的不公平啊，对学生啊，那死胡同。我们没有说社会上这样不是一个进步，或不说它没有好处，也有好处。但是我们也发现，人没有更多的就自由，人其实还在很多的痛苦中。人如果没有摆脱罪恶，没有摆脱那个罪恶来的一切瑕疵，不管你在什么样的社会有什么样的改善，都是不自由的。因为耶稣基督的救恩，我们得到自由。真理叫我们得自由，耶稣就是真理。这个真理包括耶稣基督的成全了律法上的一切的要求，让我们得自由。这个自由是借着圣灵来的，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有自由。圣灵让我们摆脱肉体上的种种瑕疵，让我们有灵里的自由。这一点是世人不会讲的，但这一点是非常重要。我们基督徒在世，我不知道算不算最重要的一点。很多人会说这是比消极自由还消极的，但是我觉得这很积极。这是什么意思？灵里的自由是什么呢？当然，一方面我们相信耶稣为我们死，代替了我们一切的刑罚，耶稣为我们实践了一切的律法，让我们得到上帝的自由，我们不再被控告，我们良心是平安的，这是自由。这我觉得是我们人生最基本的信徒可以得到的自由。那么我们也希望在这个世界上，神借着教会也好，我们的父母也好，不管父母信不信主，让我们物质上面不要有太多的瑕疵。我们也很希望我们在信主以后，我们的心意更新变化，我们有越来越多的善良，我们比较会能够不仅是不犯法，是不犯上帝的法，不是不犯国家的法律，不犯上帝的法，甚至能遵从上帝的法里面得到自由。比如说我们不仅是说话不去伤害人，我们有言论的自由，我们说话是造就人的。好，所以我们希望有积极的自由，消极的自由，我们还有更消极，但是我觉得更积极的自由，就是我们基督徒的自由是可以不被这个世界的罪恶伤害的自由。这什么意思？就是人家说话说错了，委屈了你了，而且是恶意的，而且不改的伤害了你，你在公司里面，老板恶意的，同事恶意的，故意的伤害你了，限制了你了，家里、教会、社会各地，当我们委屈的被伤害，这个时候我求神帮助我们，我们的心是自由的，也就是我们不被伤害，也不被瑕疵。我刚讲的也许太抽象了一点，讲简单一点，就是我现在越听越多，就是每个人包括牧师，包括我是真的不太讲了哈，但就是我听到很多人都讲哦，压力很大哎，那就是被伤害了。压力很大哎，很沉重哎。各位，自由就不是压力。 你说这怎么行？你是没有，你一定是不负什么责任的人才会这样子。可我在教会里也负责任，我在教会里，包括今天就是要负很重的责任。我在这里讲到，我看到底下一片茫然的眼神，我就很不自由，压力很大耶。我讲得很烂的，他们不想听啊，也没有造就他们。在来这里，他们一个钟头都被我浪费掉了。各位，我讲得很好，压力也很大耶。怎么样讲得很好，压力也很大。哦，康牧师啊，哎呀，真是讲的这篇道真的讲得很不错哦。但是如果我上一次听到人家说哇讲的是太棒了，我这次就希望更棒。各位，人生呢，你做的不好有压力，你做的好也有压力，包括人家希望你更好，包括你自己也希望你更好，这就是一个压力。这种压力，这种事情可能会让我们生活更提升，这有好处。但是我们如果不对上帝的爱有认识的话，不对上帝的权柄有顺服的话，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有成有败都是压力。美丽的模特儿很自由吧，她压力大得很，丑的模特儿不用说了，压力大得不得了。美的也是啊，因为就怕自己老了，就怕更优秀的模特儿出来啊，就我们都在这些压力里面。我们很希望基督徒能够得到上帝给我们的灵里的自由。这灵里的自由，讲的不好听的错误就变成真是消极又消极。那种灵里的自由有点像，讲的不对的话有点像我们东方的那种苦修或者忍辱负重的精神。那种灵里的自由，讲的不好，理解的错误，就像你错误的理解耶稣说有人打脸，左脸右脸给人家打，就是我们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一切就朝向变成一个木头和石头而走。打我骂我，我好像木头石头一样，没有反应，没有感情，没有愤怒，没有觉得不公平，没有情绪啊。我们要忍耐，我们要饶恕人70个7次，7000个7次，然后当然我们都做不到，做那我们常常想到就是忍啊忍啊忍啊，很久忍耐啊，不要生气啊，不要失去见证啊，但压力又很大。到最后我就觉得很多教会，很多基督徒，我们的自由到最后就变成走向木头石头的自由。因为你去踢木头100下他也不会生气的，你去打石头10000下他也不会说你为什么打我。我们就要像东方人一样，心如止水，很有修养，唾面自干，没有关系，让他自己干，没有关系。唾面自干就是石头嘛，你吐一口等等，太阳一晒就干了。我们没有反应，没有情绪，没有正义感。各位，这不可能的。基督徒，你要想想看，你在这个世界上，好，我们再说了，我们不是石头，不是木头，那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怎么自由？怎么在诸多的罪恶不平当中，我们先假定，我们先姑且说，我们都没有错，是别人的错。实际上，我们自己也常常有错，常常活该。吐口水吐在你脸上还不够了，应该打一耳光才对。我们很多时候是我们错，但是我们现在先姑且说我们没有错。那我们受到这些不合理的待遇的时候怎么办啊？我们常常就想忍耐啊，然后我们的伦理常常就是说，我们不但要忍耐，我们还要祝福别人啊。然后我们就常常讲这些，这是我们基督教最基本的，我们在讲爱，我们在讲饶恕，我们在讲赦免，在讲爱你的敌人，然后我们就讲这些，然后讲这些。对不起，我觉得一种错误的理解和讲法就会变成基督就是虚伪和不真实的。虚伪就好像说谎一样，不真实就是我们完全没有办法应用我们的这一套伦理，要爱要饶恕。因为事实上我们不是这样子嘛。有一个人，不管是在公在私在家里面，不管是你的父母儿女或者丈夫或妻子或者教会或者上班的地方，他对你很不公平，你没有做错，他侮辱你或者陷害你，那种情形比较少一点，但也有这种情形，或者下流的攻击你，或说一些话，或给你麻烦， 啊，你爱他七十个七次，天下很多的恶人，你越爱他越纵容他，他越得不饶人，他越欺负你。这流氓啊，霸凌的事件都是这样子啊，就是基督教伦理好像行不出来一样，我们根本也没有行，我们行的时候就火大的不得了，火大到最后，主啊，你烈天而降把这些人都烧掉，各位，这样我们又要下地狱，因为我们心里没有爱他。我们只是外表做出一个忍耐的动作而已，我们里面火得不得了，很不公平。好，我们在今天重点不是在讲这些基督教的伦理的事情，不是在讲爱的真谛的事情，虽然我们也稍稍提到一点。我是始终认为我们始终需要有上帝的爱，这是最重要，我们饶恕爱人赦免都是真实的，但是我们表现方式并不是愚昧的，包括我们需要用上帝设立的世上的法律来做事，包括惩治，包括讲惩奖，不管是对学生、对老师、对社会上的人士、对政治上的人士，甚至教会里面也是一样，我们有这个制度，我们有这个律法，我们是用着爱心来行律法，包括惩治他，我觉得是这样子。不过我们，这就是我们刚刚说的邻里自由重要的地方，就是我们心中有上帝的灵，我们心中有上帝的灵，把上帝的真理、上帝的话、耶稣的作为放在我们心里，使我们在碰到这些事的时候，我们并不就是消极在那忍唾面自干，然后心里火得不得了，或者说我们就像甘地一样，那不抵抗主义啊，说不抵抗就可以，不动用任何的这武力啊。你看八年抗战，你不抵抗会怎么样？甘地那一套是不能行的，行在英国可以，因为英国是一个基督教国家。那行在其他地方是不能行的，事实上行出来，他最后也是被本国自己的暴力处死、杀死。而我们在世上需要上帝设立的这些制度，但是最重要的是我们心里有一个，因为认识上帝，因为圣灵，使我们能够克服，能够得胜，虽然很多的跌跌撞撞，很多的失败，我们有一个，我只能这样说，一个积极正面的态度，那个态度啊，那我们就很熟悉了，但是也很难活出来。那态度就像约瑟被卖的时候，约瑟被关在监狱里的时候，大卫被扫罗追杀的时候，等等，这些我们圣经里、新约、旧约里面常常看到保罗被犹太人逼迫的时候，等等这些情形，我们是去自杀吗？我们去自甘堕落吗？像约瑟被委屈了，也没有办法，没有出路，我们就怎么办呢？还是我们忍啊，忍到有一天报仇？都不是，我们心里有主，主的灵让我们得自由。这个自由，我再一次说，看起来很抽象，意思就是我们能活出主要我们活出的样式，一定有它的困难。我们的思想、我们的言行，能够因为心里有上帝给我们的圣灵和真理，这在不断的操练、磨练、十字架对付中，我们自由能够越来越多。我再一次说，基督徒不是自由就是变成一个好人，什么都是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好像是很笨的一个石头。我们可以非常积极的，不管像大卫、像约瑟、像耶稣、像保罗，甚至上告到该撒那里去，我们都是自由的。我们总之，我们没有被那个恨、被那邪恶的情绪或者情欲或者罪恶，不管外面人加在我们身上，或我们自己偶尔也会发出来的所胜过，而我们被上帝的爱、上帝的智慧、上帝的能力、上帝的勇敢，借着圣灵和神的道在我们心中发动，使我们越来越自由。哦，各位，这是极其伟大的。我讲的刚才这些情形，如果你真是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或多或少你都活出这样的生命来。你说啊，哪里啊，我没有啊。如果你说哪里我没有，那我还真觉得你真是有。如果你说哦是哦，那我是有，那我还觉得你可能没有，因为我们发现我们的不足嘛。但是我们的确也试着做，包括跟我们的配偶，包括跟我们弟兄姐妹，包括在上班的时候，包括在跟邻居相处的时候，各位，这每天千千万万件这些事情，很多事情多半都叫我们不自由。不自由就是让我们郁闷，让我们生气，有的时候自己犯错，有的时候别人犯错，然后就被伤害了，然后就被捆绑了，然后就被压力压住了。 但是我们信靠上帝，虽然我们把它变成口头禅，把你的重担卸给神，但那是真实的。这个在圣灵帮助我们的时候，我们基督徒可以的确在这世界上是不管是盐和光，或者是我们是一群在世界上自由见证上帝的儿女，都好，都可以。我看到越来，就是我越看那些属灵伟人啊，喜欢讲的就是戴德森啊、马基啊这些人。但其实我觉得我们每个人都是，包括在教会里每个弟兄姐妹，不管我们犯了多少错误，如果你真是神的儿女的话，圣灵和真理就一定让你能够多少活出这种生命，而这种生命会越活越多的。我们很喜乐，我们很乐观，虽然好像我们现在看起来真是基督徒处处挨打，也是互相相咬相吞的，但是因为圣灵在我们里面，使我们能够渐渐的更能有爱，更能有那种喜悦，有平安，能够积极的对付这些东西。这是上帝救恩的结果，基督释放我们，叫我们得自由。但是因为他这么好，所以他会被假师父要偷走。在加拉太书第二章三节讲到说，自由是一个宝贝，他说有人混到你们当中，要偷窥我们在基督里的自由。那个偷窥就是在那里窥探，像小偷一样偷看，然后什么时候把它偷走。另外呢，假师父或者异端呢，就要败坏这个自由。他这是魔鬼很邪恶的一个做法，自己得不到，叫别人也没有。一个是偷掉我们的自由，一个是败坏我们的自由。偷败坏我们自由，在彼得后书二章十九节啊，那就是纵欲。他们应许自由，却给人的是败坏。在加拉太书二章三节里面讲到的那个要偷走我们的自由，是律法主义。我们等一下主要就要讲这个。在彼得后书二章十九节要偷走我们自由，就是纵欲主义。就是啊，没关系，要自由啊，就是尽量放纵你的私欲，不要把自己过得那么苦，不要要脱离那以前那种捆绑了。就是我刚刚说的，同性恋不是罪，通奸不是罪，性上面最多的不是罪，然后呢，其他的暴力啊什么也慢慢都不是罪，那人又在其中很痛苦。这个纵欲偷走我们的自由，这我们基督徒绝对不干的。我们绝对不会说啊，通奸啊这些东西不是罪啊，你就快乐去做吧，心里不要有什么重担。我们知道这不可能的，不要说我们基督徒绝对办不到，非基督徒也办不到，因为神在人良心中间所写的律法的功效是抹灭不去的。你可以扭曲，你可以尽量忘记，但是你不能够完全把它涂抹掉。所以当我们纵欲的时候，其实带来是更大的痛苦。这个连不信主的人，你要真的是圣灵光照下，他也会承认。我们基督徒更是不要这样做，虽然我们基督徒也常常上这个当。那我现在说的，我今天主要讲的这个我们会被偷走的自由是律法主义，那就麻烦了。这个不好讲，尤其在这个我们是保守的教会，不容易讲，请各位多多为我祷告哈。我们上一堂讲，在一般的教会里面，我们也知道人是罪和死的奴隶，意思就是我们被罪恶和死亡辖制，摆脱不了，而且我们怕，我们对死亡非常的害怕，我们对罪恶完全不能摆脱，是我们被他们控制。那以色列人在埃及被法老控制，我们得自由就是从法老的权势下进到上帝的权势下，我们从吸毒的权势下进到上帝的权势下，我们从家暴的权势下进到善良丈夫的权势下，我们从这个世界上邪恶的流氓霸凌事件中进入到一个比较好的环境，我们进入到一个好的学校，好的校长，好的老师，我们讲 自由是从恶劣的权势、黑暗的国度进到光明的国度、上帝辖管的国度。以色列人从黑暗的权势、法老的权势进到西乃山上帝的国度，领受上帝的权柄，就是不再听法老的命令，而听上帝的命令。这绝对是正确的神学，也是我们每个人应该学会的一件事。你要得自由，就要离开罪恶的权势，你要相信耶稣把你牵到上帝的权势之下，我们成为上帝的儿女，我们服侍上帝，我们不再服侍法老，我们也不再服侍情欲。啊，这个都对，下面也对，但是就可以开始进入错误了。那么上帝管我们的权势是什么呢？就是法律或者律法。我们是罪和死的奴隶，神要我们从这里得到解放、释放，得到自由。好，很好，我们摆脱罪恶的辖制，我们摆脱死亡的辖制，我们会复活，我们可以过一个圣洁生活。好，这我们懂。如果我们说我们也是律法或者法律的奴隶，我们要摆脱法律或律法，其实这两个字一样的啦，只是我们通常在讲律法的时候是指上帝的律法，法律的时候是指人的法律，其实这两个是一样，都是上帝设立的。人间的法律当然比较不完全，但是基本上没有违背上帝的律法。我们人是法律的奴隶，不信上帝的人都会同意这一点啊，尤其是那种不信上帝的自由主义、人文主义者啊，我们就不要这些 law， 不要这些法。后现代更是这样，无法无天就最自由。那我们基督徒呢？我们基督徒有上帝的法律才能自由嘛？自由就是脱离法老的世界的法律，进入上帝的法律中，服侍上帝。服侍上帝没有错，但是我们是法律的奴隶，上帝也要救我们脱离律法的辖制。各位，这是最难讲，也是基督徒最容易误会、最不讲的，包括在我们华人教会。因为您哪里敢讲我们脱离上帝的律法呢？这是亵渎啊。我也不敢讲很直接就是这样，不过差不多是这样，请你就听完这一段哈。有一句很重要的话，其实我刚刚讲的都在加拉太书和罗马书，有一个很重要的话有涵盖性的。他先说死的毒钩就是罪，这句话很容易了解，就是只要我们犯罪就会死，罪恶就像那个蝎子的毒钩一样，只要你被蛰到一下，只要你犯罪你就会死，死的毒钩就是罪，这我们懂，犯了罪就要死。下面一句话你可真是吓死了，罪的权势就是律法，罪恶控制我们就照着法律、上帝的法律来控制你，这你不懂。我们会说罪恶的权势是情欲啊，情欲让我不能不犯罪。我们说罪恶的权势是流氓的刀子啊，让我不能不听他的话去做什么坏事。罪恶有一个权势，强大的权势，叫你不能不听他的。你说是坏蛋的刀，你说是流氓的拳头，你说是毒品，你说是色情网络，这我们都能懂。你看了色情网络，那个势力太大了，让你就不能不越堕越深。毒品那个力量太大了，让你就不能不继续被它控制。上帝的法律居然是罪恶的权势，这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五十六节，死的毒钩就是罪，罪的权势就是律法。我们今天要讲一下这一点。律法我们先要说是好的，这千万要记得。罗马书七章十二节，律法是圣洁的，诫命是圣洁、公义、良善的，甚至后面说是属灵的。当然 这没有问题，这是上帝的旨意，律法是上帝的旨意，上帝的旨意全然良善美好。不管你在旧约诗篇119篇，或者整个旧约所讲的生命记啊，还有以斯拉尼西米他们所提醒的，或者到新约所讲的一切，耶稣说律法是永远不能废去的，只能被他成全，不能废去。莫想我来是要废掉律法，上帝的律法，上帝的旨意绝不动摇。我们要再强调一次，这可以说是废话了，因为大家都应该知道，但是因为我刚刚讲的和等一下讲的，我要再强调一次，我们绝不废掉律法，我们要坚固律法，律法是良善的，是永不能改变上帝的旨意。可是保罗又非常清楚的，特别在加拉太书和罗马书讲，我读给各位听，罗马书7章5节，因为我们属肉体的时候，那因律法而生的恶欲就在我们肢体中发动，以致结成死亡的果子。请你注意，这不是我说的，这是保罗说的，因律法而生的恶欲，他不是说因色情网路而生的恶欲，他不是说黄色小说而生的恶欲，他不是说希特勒的《我的奋斗》或者任何一个邪恶的书的思想所生的恶欲，他不是说诈骗集团在你心里所产生的恶欲，他不是说骗子，他不是说老千，他不是说1亿元的大乐透在你心里产生恶欲，他不是说一个裸体的女人在你心里产生恶欲，他说上帝的律法在你心里产生恶欲。好，你不懂，下面他解释7章7节，我们可说什么呢？律法是罪吗？断乎不是，只是非因律法我就不知何为罪，非律法说不可起贪心，我就不知何为贪心。这大问题，保罗讲的是大。各位，我先说圣经是神的话，我是完全相信圣经有最高的权威哈。不，我们就一步一步来看嘛。这话有问题啊！我们这里有学法律的吧？非因律法说不可贪心，我就不知道何为贪心，这好像不对吧？很多东西不必法律教我，我也知道啊，不教我就知道。我想我第一次说谎应该不是听了我爸说不可以说谎我就说谎了，我觉得我很小的时候就会说谎，就会欺骗，没人教过我，所以他这句话好像讲错了嘛。7章8节，罪趁着机会借着诫命，诫命其实就是律法，诫命只是律法比较详细的部分叫诫命，趁着诫命叫猪般的贪心在我里面发动，因为没有律法罪是死的，我以前没有律法是活着的，诫命来到罪又活了，我就死了，那本来叫人活的诫命反倒叫我死，因为罪趁着机会借着诫命引诱我并且杀了我。啊，这是什么意思呢？各位，这段话文字是没有办法扭曲的。因律法而生的恶欲，借着诫命叫贪心在我里面发动，这你没有办法改变，这太简单了。那我们讲什么意思？好，我先讲比较肤浅的解释，肤浅解释应该也是对的，但是很不够深入，也不够完全。我通常喜欢举这个例子，这是跟性有关系，所以不太好意思。好，假如我在教会里面，我看到有一个11、12岁的女孩子慢慢长大，她从小在教会长大，长大了她跟别的男孩子在一起玩，玩得很亲热，打打闹闹拉拉扯扯的，那我看觉得不太妥，我就把她叫到办公室，我说啊，谁谁谁啊，你现在长大了都好吗？然后啰嗦了一段话以后，就说你现在长大了，跟男生玩要小心一点哦。他就张着天真的大眼睛说：“康牧师，什么意思？要小心一点？ 不要有太多不当的接触。又说康牧师，什么叫不当接触？我从小都跟他们一起玩啊，躲猫猫玩啊，官兵抓强盗啊，等等等等。你那时候小，怎么玩怎么碰没关系，现在你大了，不能什么地方都被碰，什么地方不可以被碰啊？各位，你有没有感觉到，如果我要再讲下去的话，我讲的越详细，手不可以碰，我只好这样挑逗你们一下了哈。手不可以碰，手可以碰，手往上面一点不可以碰，再往上面多少不可以碰，脚可以踩，脚上面就不可以，小腿不可以，大腿不可以，在上面呢。当你给这个孩子一个律法，要 behave yourself， 不可以随便接触的时候，你越要说，你就说的越仔细，那就是诫命，说的越仔细，你的情欲，我的情欲，说的人听的人都会被挑逗起来。我刚讲的，我觉得已经有这个果效了。好，所以律法没有不好，但是会挑逗我们的情欲，这样讲好像可以。问题是，这只是在讲性的事上可以这样讲，别的像贪心，我刚刚说就我觉得就很难讲了。不可贪心，怎么会挑起我想贪心呢？除非你说贪心好奇想要去试试看，但是我是觉得这个在我们心里已经有啊，不是被恶欲，不是被律法挑起来的。但圣经上讲的一定是真的，那是什么意思？好，我看比较正确的理解应该是这样子。各位，当我们听到上帝律法的时候，这是神圣的，这是美好的，这是一定要遵循，这都一点都没有错。当我们想到第一条律法的时候，跟十诫里面跟圣经里面最重要的律法都是一样的。十诫里面最重要的律法，当然每条都重要，圣经最重要的律法应该就是除我以外不可有别的神了。这条律法的最正面的讲法就是你要尽心尽心尽力爱主你的上帝嘛，就是律法就是把神当神嘛，你要把他神当神来，全然来爱他，敬畏他，相信他，敬拜他，赞美他，传扬他等等，服侍他等等。这是第一条诫命，这是最重要的诫命，这是一切诫命的总纲。那第一次的律法是园中树上所有的果子你都可以吃，只有那颗果子你不可以吃。不管是第一条，或者是最重要一条，或者所有的诫命和律法，当我们人不管是犯罪前或犯罪后，当我们人听到的时候，我们的反应，我们正常的反应应该是什么？当亚当夏娃听到了，夏娃没有直接听到，是亚当听到了跟夏娃讲的。当亚当听到了，当以色列在西乃山底下听到了上帝的律法，当耶稣的门徒听到了耶稣说登山宝训的时候，我告诉你们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时候，当任何人听到任何一个法律，任何一个命令，任何一个诫命的颁布的时候，当你在公司在家里颁布一条命令，颁布一条规矩，从今天开始8点钟上班不可以迟到，上班要打卡，当你听到这个命令的时候，当你听到一个命令从今天开始上班的时候不可以看杂志，看杂志要被处罚，不可以上网看看新闻，要会被处罚等等，上课的时候不可以打瞌睡，不可以讲话等等，任何一个大大小小的命令规矩，当颁布出来，不管是合理不合理的，当它颁布出来的时候，尤其我们再回到上帝颁布，人的第一个反应应该就是我要遵守，因为命令就是要你遵守的。第一个反应就是那我就要遵守嘛，不可以吃那我就不吃嘛，你要爱神那我就要爱神嘛。各位，你们哪一次听到的时候说你们要十一奉献，你们反应不是说那我就要十一奉献， 所有的命令讲出来，听的人都有一个最直接最应该反应，就是我要遵守。各位，问题就在这里，不管在堕落前在堕落后，人都要认识一件事，我不能遵守，除非靠着主的恩典。我认为因律法而生的恶欲，先不要想他想要犯法，先要想到他就想要很自觉的靠着自己来遵守。各位，所有的罪恶都从这里开始，所有的罪恶都从人以为我可以自己做什么事开始。圣经里从旧约到新约，从创世一直到启示录，从永远到永远，神要这所有的受造物知道一件事：如果没有神，我们不会存在；如果没有神，我们不能有生活、动作、气息；如果不依靠神，我们连一件良善的律法都不能遵守。这不是法律的错误，人就这样堕落了。当你说我要靠上帝来遵，我要靠自己，就是我要遵守的时候，这是一个好意，我要遵守，你却忘记了你不能遵守。你要时时刻刻依靠上帝，全然依靠上帝。堕落以前是如此，堕落以后也是如此，我们将来在天上更是如此。我们时时刻刻只能靠那加给我力量的，才凡事都能做。所以让我们愿意遵守律法，让我们喜悦上帝的法度，让我们也始终知道一件事，你不要自主 human autonomy， 这是一切罪恶的来源，自主，我自己来，我自己来立法，这是康德说的，我自己来守法，这是律法主义说的，我自己来。各位，你不可以自己来，你不可以自己来犯法，你也不可以来自己来立法。这是圣经里一再讲，我们不可以擅自行事，你们不可以在生命记里，你们不可以在你们看重的地方献祭，你们不可以行你们自己眼中看为好的事做。你在士师记里你就看到人不断犯这个错。各位，人不可以按着自己的意思去犯罪，人也不可以按着自己的意思去敬拜上帝。你敬拜上帝，圣经讲得很清楚，要在灵和真理里敬拜。你敬拜上帝，在旧约的规定，要耶和华指定的地方去敬拜。你不可以看这个地方山明水秀就建一个坛，圣经严严的禁止。各位，今天在教会，你按着你的私欲罪恶要做坏事，这种罪恶我们看得很清楚。但教会里常常有的问题就是，我要按照我的意思去传福音，去讲道，去做什么。各位，教会有教会的规矩，教会的规矩一定有它的错误，一定有它需要改的地方，但是神要任何一个人在任何一个时代不能成为可拉党。可拉党没有要杀人放火，可拉党要来服侍上帝，但他们要自己按自己的意思来服侍，就非常悲惨。神是给我们自由，没有错，但是自由一定要服在上帝的权柄下。所以加拉太书二章十节，凡以行律法为本的都是被咒诅的。你看加拉太讲的多么荒唐，多么违反我们以为的真理，多么违反我们的常识。我们会说凡以犯法为本的都是被咒诅，他说凡以行律法为本的都是被咒诅的。怎么会这个样子？行律法还有什么不好？下面就告诉你了， 因为律法上经上记着说，凡不常照律法书上所记一切之事被去行的，就被咒诅。各位，教会要不断的传扬律法，我们传律法也在传福音，因为律法让我们知道我们骄傲不起来，我们非谦卑不可，我们非到主那里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不可。因为这里讲一个是常，你时时要遵守，你要守律法，你只要一时一刻不守，你就被咒诅。另外一个，一切你守了9999条，你一条没守，你守了10000年，你一秒钟没守，你就被咒诅。理由非常简单，因为上帝的律法是完备的，破坏了一条就破坏了所有。我们再加上新约，你以为新约是更大的恩典，没有错，但新约有更严厉的，不仅是要一切，不仅是要常常，而且是要从内心的，那我们通通都死了。雅各书2:10，凡遵守全律法的，只要在一条上跌倒，他就是犯了重条。所以人不可以自大，人不可以自主啊，人不可以自立，人不可以自由，人要自立自主自由，很好，神给你，你必须不断的在神面前舍己，看到神为你成就的一切事。上帝的要求是完全的，我们要常常看到上帝律法的要求，好叫我们常常到上帝的福音里得到帮助恩典。我们感谢主，主给我们的自由是让我们知道我们没有办法行全律法，但是基督让我们行了。我们因信称义，我们有主的灵。路加福音4:18，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今天这经在你们耳中应验了。应验了吗？怎么个应验法？路加福音引的是以赛亚书里面以色列天天等待的特别重要那句话，叫受压制的得自由，以至于很多人认为，包括可能犹大也是这样认为，愤锐党人一定也是这样认为，耶稣来就是让我们得自由，不再被罗马人统治，如同大卫来就是叫以色列得自由，不再被非利士人辖制。各位，耶稣死在罗马人手下，教会被罗马人逼迫，耶稣要我们得自由。如果你只是想到政治上自由，那耶稣的话就落空了。将来我们会有完全的自由在新天新地里，在今天我们也基督徒也在这个世界上希望能够在各种制度上越来越自由越来越好，这个我们不参与这些，但是一切的基础在我们灵里的得自由。我们知道耶稣释放我们，我们知道我们不再是在律法的威胁下行善，我们在上帝的恩典下行善。所以从一个角度来讲，这是我们下一堂还会多讲的，基督徒的确不在律法之下，但是我们又在律法之下，因为我们的自由是在不自由里面的自由，是在已经被释放被拯救中，却还要忍受各种人间艰难的自由。这对我们是辛苦，但是也在苦中有美好的圣灵果子。我们祷告，天父，求主与我们同在，求主恩待你的教会，恩待你的儿女，主让我们有自由，展翅上腾的自由，让我们有力量，有爱人的力量，让我们有勇气，有不怕恶势力的勇气，让我们有你给我们灵里真理里面的自由，不被伤害。我们谢谢你，主的宝血洗净我们一切的过犯，奉耶稣的名祷告，愿神赐福。